中共遇危机，习近平亦被降级。他定位北京大火，结果吓人一惊。七记者发重磅新闻，全文仅两个字。洞航遇难者家属发声，被小粉红攻击。俄乌战争启示，台湾可用这一招抗中共。欧陆直通俄国高铁将停驶。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大日渐逼近，习近平和中共的处境就越来越弊。被归为中共大外宣系统的多维网最近又发表一篇报道，题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中共总书记送别何老黎，罕见高规格》。作者在标题上就将习近平放在第三位，将江泽民的名字排在最前边。阿波罗新闻3月26号发文说，对比发现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当中，习近平的名字排在江泽民之前。这三个中共党魁的名字排列顺序依次是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而且江胡两个人的名字亦没有被新华社放入标题。阿波罗的报道用公开造反来形容外宣媒体这一篇报道，并且提到之前围绕何老黎过世，多维已经发表好几篇不符合中共报道规则的文章。譬如一篇文章的题目明明是何老黎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去八宝山送别，文章配图却是江泽民根本没有配发习近平的相。阿波罗网议论说，这个看落微妙的变化深层的原因却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和习近平的政治角力，亦再次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共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令到江泽民派系敢咁露骨去挑战习近平？这个可能和目前中共面临多重困局有关。目前中共至少面临三重危机，首先是经济阴云笼罩，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已经很少被官方提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日前对大纪元表示，经济问题刚好是习近平容易被政敌入手攻击的问题，因为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可以观察的指标，反对者容易拿来做文章，而且这个亦伤害到体制内其他一些人的利益。第二重困境是俄乌战争令到中共外交受困。日本经济新闻曾经披露，随着俄乌战事恶化，中南海内部已经出现分裂。七常委当中有人质疑习近平支持普京是否明智，加上西方针对俄国寡头及政要子女进行制裁，相信亦都令到中共权贵受惊吓。第三就是疫情持续扩散，习近平主导的清零政策进退两难，不单止引爆民怨，目前重灾区上海还是习家军大将李强的主征地，未来如果李强因此受到反习势力攻击，对习近平的二十大布局势必有影响。习近平虽然成功被自己挂上一尊的名号，但早前曾经传出他的政令难出中南海的讲法，令到一尊的地位打折。即使是这样，党内反对派在权力斗争中仍然会利用习的错误，要求习为中共内外困局负责任。胡平认为中共三重危机当然会对二十大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不一定能够威胁到习近平。二十大之前习近平不断出错又不断调整，确实给了反对者更大的理由，便于他们集结队伍。不过由于中共是一党专制的体制，反对者除非能够突破体制的束缚才可能达到目的。亦有观察人士猜测，未来中共这一艘烂船可能就在习近平和反习派系的斗争中被从内部拆散沉没。3月25号下午5点左右，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传出北京故宫疑似失火的相和短片，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附近升起近百米的黑烟。很快故宫着火成为微博话题，引起不少的议论。 一名网民综合不同短片的拍摄地点，在地图上寻找交叉区域，结果定位发现是在故宫西侧的中海。中海和北海、南海组成一个连通的湖，就是有名的太液池，是故宫西苑的核心。中南海指的就是中海和南海附近区域，亦即是说，如果这一位网民推测正确，那就是中南海内起火。不过直到第二日上午，官方亦没有证实北京市内起火的消息。在微博搜寻故宫着火等关键字，亦已经找不到任何贴文，而此被封杀，所以外界无法确定起火地点，亦不知道起火原因。在不受中共管控的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民用灭亡之兆来形容今次大火。从去年中共百年庆典之后至今，北京已经遭遇几重的不祥之兆。先是去年9月，一只黑天鹅在升旗仪式结束之后降落在天安门广场。跟着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头两日，北京先后遭遇寒潮、大风、暴雪、阴霾和黑雾一系列罕见气候现象。其中暴雪是这个冬天北京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提早23日。到了今年，央视主持人在冬奥开幕仪式上不合时宜地引用李白描写战乱的诗句。张艺谋在闭幕仪式上又发微博说，这个是最后的狂欢，令到不祥之兆贯穿二月。3月4日，全国两会开幕，故宫太和殿大门被大风吹倒。现在中南海附近起火已经是短短7个月时间里面第六次从天子脚下传出的不祥之兆。东方航空 MU5735 班机3月21日在广西坠毁之后，搜救队在23日找到两个黑盒中的其中一个，围绕着另外一个黑盒传出了令人困惑的消息。3月25日上午，中国民航局旗下的中国民航部突然发布消息说，第二个黑盒已经找到。除了标题之外，新闻内容只有两个黑体大字“真”的。署名报道这篇新闻的记者居然有7个人那么多，另外还有编辑、校对和审核，一共3个人。作为中国民航业最权威的报纸，中国民航部动用10个人来完成这一篇仅有2个字的报道，既是前所未有的诡异，又显然是慎之又慎。不过意外的是，新华社很快出面发文反驳中国民航部，说从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了解到，目前还未找到第二个黑盒。新华社还要求以指挥部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为准。当日下午，中国民航部发出道歉声明，说由于工作失误，核实相关事实不严谨，上午发出失实消息，特别向读者郑重道歉。整宗事件令到东航空难蒙上更多的疑云，不少网友怀疑另有隐情，质疑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找到了但是不敢报。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亦针对这件事在 Facebook 发文，说他支持媒体一方，认为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14亿人口全部不敢反抗的奴隶之时，这7位记者展现了良知和勇气。王丹认为，这个虽然是微小的反抗，但是反抗从来都是从微小的动作积累起来的，要向这几位记者致敬。引起疑云的第二个黑盒是数据记录仪 FDR， 安装在客舱尾部，记录的时间大约是25个钟头，会记录高度、速度、航向及机组的操作等重要数据。而东航失事班机留给外界最大的谜，正是飞机为什么会以每秒下降大约50层楼的速度坠落。第二个黑盒可能是解密的关键。中国东航 MU5735 航班失事遇难家属3月24日透过社交媒体发声，要求知情权，呼吁建立家属联盟，但是却遭到小粉红的攻击。这位家属在今日头条发文说，家属现在没有知情权，只能够靠看新闻。了解到的情况和普通民众没有差别，亦由于疫情，家属之间几乎没有办法沟通。这位家属发出几点呼吁，包括建立家属联盟互相慰问，解封后允许家属去核心区域拜祭等。 自由亚洲电台25号报道话，中共官方暂未应承建立联盟的要求，最终只同意俾家属去出事的山脚，以15人为一组轮流上山望一眼。而且呢位家属遭到小粉红的留言攻击，小粉红除了质疑他家属身份的真实性，还说这个家属故意大节奏攻击，话什么叫无知情权，真的想拜祭在哪里都一样，不要为难自己，不要为难他人了。还有人教训他要相信政府。美国军部《星条旗报》3月25号报道，俄乌战争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中共打算以俄侵乌的模式进犯台湾或者争抢南海海域，印太国家可以使用一些比不昂贵的导弹来阻吓。报道指，俄乌战争当中，乌克兰虽然军队规模及装备数量都远远不及俄罗斯，但是就靠着使用美国及盟邦提供的标枪等反坦克飞弹重创侵略者。华府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范托尔在报道中表示，与被摧毁的目标相比，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反舰导弹都是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精准制导武器，分散配备大量这种武器，既可以有效震慑对手，亦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在陆海疆域作战。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学院教授阿比纳莱斯表示，可移动发射的导弹及其他制导武器可以令到菲律宾、台湾等小国在对抗中共等强权国家的时候平起平坐。目前俄罗斯和欧洲大陆之间唯一还在运作的铁路，来往于芬兰赫尔辛基和俄国圣彼得堡间的高铁快板号亦将在3月27号暂停营运。据法新社25号消息，经营快板号的芬兰国营铁路公司 VR 当日宣布了这个决定。公司高级副总裁斯莫拉在声明中说，芬兰主管国营企业的欧洲事务暨国有资产管理部长特普莱恩知会这个公司，鉴于俄罗斯受到的严重制裁，不再适合运营这条路线。芬兰国营铁路公司回应说，27号是最后一班从俄罗斯发车开往芬兰的快板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欧洲国家先后禁止俄航班进入领空，令到快板号列车成为俄罗斯民众前往欧洲国家的最主要通道。不过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仍然开放私家车通行。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